你好，欢迎收听丰盛人生播客。我们祈求着信息能够祝福及帮助你活出最美好的生命。请留意以下信息内容来自现场翻译。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一个系列，这个系列是快乐的习惯。那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那我大概会用十周的时间来分享这个快乐的习惯。那今天呢，这个系列它是有两一个阶段的。第一个今天呢就是第一阶段。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在婚姻里面有一个快乐的婚姻。那我们看了很多对于婚姻有这样的一个研究，那特别是基督教的一个研究员商提费贤，他研究了大概一千个这个就是夫妻，然后他研究这个结果呢，显示呢就是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最重要的，关于我们这个关系会不会快乐。特别呢是在婚姻里面，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会影响到你快不快乐。那事实上呢，就是有一些快乐的婚姻呢，他们会做一个习惯，那这个习惯是那些不快乐的婚姻里面他们不会做的。那再是即便你还没有结婚，他也对你很有帮助，因为呢这是你要开始去学习的一个习惯。你知道如果呢你去做这些习惯呢，它会让你呢的婚姻变得更加的快乐，然后也更加的简单。你知道保罗，圣经里面的保罗还有提摩太，他们呢甚至没有结婚哦。你知道提摩太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牧师。那你知道有50%的人，他们很成功的人呢，他们有15%的人呢，他们是这个快乐是来自于那些成功的技术啊等等的，但是呢其他85%呢，这是从他们的关系来的。那今天的讲到呢内容呢，就是我们在讲到延续上周的这个信息，就是第一件事情呢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关系。那如果你还没有听上周的这个信息，你可以去播客里面听。然后腓立比书2:5里面他讲到，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这个讲到呢，就是我们讲到谦卑的一个道路。那这个道路是怎么样子呢？就是谦卑会带来和睦，和睦呢就会带来喜乐。所以呢我今天要继续的来讲这个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关系里面带来和睦。你知道这个和睦呢就是我们谦卑的一个结果，在我们生命里面。你知道冲突呢，它其实就是我们骄傲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今天会持续在这个主题上面兜圈子，我们会继续来讲。那这是有关于我们婚姻里面一个很好的建议。那以弗所书5:21-18，他说还要纯净，为耶稣的心彼此顺服。你知道我们现在生在21世纪，有些东西呢我们很难去理解，但是你知道这个怎么样去敬畏耶稣基督呢？怎么样去顺服呢？其实就是我们要去降服我们自己。 就像是保罗对我们讲的，要彼此顺服。第二十二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即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基督。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说的呢，他是在比较这个婚姻里面的合一，还有比较到对比到神与这个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神圣的。你知道我们人们呢不会这样想，婚姻是上帝的一个礼物。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个你想一下，丈夫他是家庭里面的主，那你可以想一下，基督在这个教会里面，他并不是嚣张跋扈的。所以呢，丈夫呢，不是因为你是家庭的主，你是婚姻的主，不代表丈夫呢就可以嚣张跋扈。那这个他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丈夫就是婚姻里面的一个模范。所以呢，当妻子来看她的丈夫的时候，当她看她的丈夫是视为有一个模范的，因为她的丈夫呢会来越来越像基督一样。所以你看保罗在这边怎么讲，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的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做荣耀的教会归给自己，什么污点皱纹也等的没有，而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而是你要爱妻子，无论他们有什么皱纹啊，他们什么污点皱纹都没有，很棒。那丈夫呢也应该这样爱自己，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所以保罗呢在这边说的，他说这个责任呢就是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是落到这个丈夫身上的。我不可能去责怪我的妻子，因为呢我有这个责任，我不能去责怪任何人。你知道这些责任呢是很重大的，是交在我身上的。那很多时候呢在婚姻里面会有一些冲突，那你不要这样很生气，在心里面很生气，你要去顺服，你要有谦卑的心，然后呢妻子呢夫妻与丈夫夫妻呢他们会互相的帮助，互相的解决这个问题。你知道你爱你的另一半就像基督爱我们的心一样。你知道呢他在说丈夫要带领你的家庭带到神的家里面，把你自己带到神的家里面，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小孩带到家里面，带到神的家里面，因为在这里呢你才能够学到怎么样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更有基督的样式。你不能够在外面学习哪里怎么样可以更像基督，你只能在教会里面去学习到，就是能够彼此成为彼此的模范，能够去效法这样的一个的样式。那这是一个原则来的，那它可以为你的关系里面带来更多的和谐。那今天呢我想要讲的是， 当你有冲突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你知道在婚姻里面如果有很多冲突的话要怎么办？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我们今天会来看这件事情。那我们会看就是那些快乐的婚姻他们人们都怎么样去做的。那关键字就是要去做。你可以在这边看，你可以听，你可以去听，但是这不代表事情呢会转变。那我这几周每一周都在讲这个习惯。这是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你不能只是听而已，你要去做。那你准备好了吗？ OK， 那你可以看我们的屏幕上面，你也可以做一下笔记，你可以回去听播客然后再回去复习。那我们有一些很关键的东西。那第一个习惯就是不要把你的婚姻或者伴侣成为你的快乐的基础。我们不是被招去把我们的婚姻或伴侣或任何事情成为我们的生活中心，而是把神当成我们的生活中心。那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愿那赐盼望的神因着你们的信把一切喜乐平安充满你们。你知道这个喜乐平安它其实是信，信这个神的一个副产品而已。你应该把你的信把你的盼望摆在这个神身上。你知道有很多这个研究关于青少年的，他在观察呢这个快乐的青少年在这个他们的家庭里面。你知道是事实上呢是这个青少年他们呢在这个家庭里面，他们看他们的夫妻他们的父母是把他们的青少年呢就是把神还有他们的婚姻摆在他们的小孩之前的。他们呢并不是把彼此或者是把自己的东西放在自己生命的首位，而是他们是看的别处的，他们是看的是更高权力的至高处的神。那有两个理由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第一个呢是他们回转向神他的大能还有恩典。你知道你看你的妻子你的伴侣或者是你的小孩，他们不能让你变得更加的无私，只有这个神他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的无私。但是为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个神身上。第二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对于我们呢，我们常常就是把我们的另一半来成为我们快乐的一个来源，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伴侣来取悦我们，不可能的。那个呢就变成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会导致这个不开心。那这个不开心就会让这个关系更加的变得更加的不好。那只有神能够给予我们这样的，就是你必须将神成为你婚姻的中心，你必须承诺让神成为你婚姻里面的中心。你要做这样的一个承诺，当你是这个基督徒，你是不管你是丈夫或妻子，你要去做。那你会开始去倚靠神，在你困难的时刻，那不管并不是说什么事情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很开心，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很沮丧。我 我们开始呢去仰望我们的神，你开始呢去持续的把神视为你的中心。他可能会，也许很多事情会让你觉得很挫折、很失落、很沮丧。那你知道，当你下班之后呢，很多事情能够去激怒你的。但是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当这个时候有生气、有挫折、有困难的时候，你把这个带给神，交托给神，不要把这件事情，就是把它放在我们彼此的身上。我们要去依靠在神的话语里面。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开始每天为你的婚姻来祷告。你知道，你不需要任何事情，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你只要去每天为你的婚姻来祈祷。不需要去祈祷。你知道，那些快乐的夫妻呢，他们都会为他们的婚姻祈祷的。然后我跟玛丽牧师已经结婚27年了。好，大家我不要忘记这个日期。你知道，你有很多机会，就是在这个关系会有一些挑战，但是你会学习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冲突。也许呢，即便我们学到很多，我们可能会提供建议啊，为大家提供建议。但是对我们来说很难的时候呢，是我们去建议的，给那些夫妇建议，但是他们并没有回去祷告。我们给他们建议，但是他们没有为他们的婚姻来祷告。你知道，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它能够改变你内心里面的真正的这个想法，它能够改变你的心。那很多时候呢，那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可以去播客里面听。那就是为什么我给很多夫妇建议，祷告可以帮助你。我和玛丽牧师曾经有过小孩，但是我们也失去过那个小孩。那你们要怎么样去祷告？就是从腓立比书1:9-11，他说：“我说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又多。”你知道，这个丈夫为他们的妻子来祷告，妻子为他们的丈夫祷告，祈求他们的婚姻会在爱里面成长。你每天都要祷告，不只是一次，你可以2、3、4、5次。它能够让你能够做更好的学习，更好的选择，就是每天不断的来祷告。你为你的婚姻祈祷，就是使你们能够辨别是非，能够做正确的决定，然后成为真诚无可指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你就是祷告，没有其他事你可以做，就是祷告。不要只是祈祷一次，你祈祷两个人都会活着正义。你为对方祈祷，能够更像基督，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更有活出基督的样式。那你们呢，就能够活着呢，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所以呢，你不要把你的伴侣摆在你生命的中间，摆在你婚姻的中间，而是要把神摆在你的中心。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仔细思量，然后行动，是比较聪明的就做法。那其实很多人呢，基督徒都会说，不要含怒到日落。 那很多人会误以为就变成说，因为圣经里面说不要含糊到日落，所以你们呢就不能睡觉，要持续的争辩出来才能解决。那我们必须，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争论到底。但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很多人呢都误以为有错误的一个诠释。那在以弗所书的4:26-7，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你知道这有很多诠释的，就是在圣经里面，你知道这个经文呢有没有从其他前面的经文来的呢？那这个答案呢是对的。我们可以看在这个以弗所书，他说含怒不可到日落，他其实是从诗篇的4:4来的。他说你们生气却不可以犯罪，在船上的时候你们要在心里面思想，并且要安静。你知道在诗篇里面呢，他告诉你到底要怎么做，他告诉你你整夜呢要去思想并且要安静。你知道在以弗所书他说含怒不可以到日落，你知道他在跟你讲的就是你就是睡一觉，你睡一觉，你冷静一下。如果你们有一些冲突，有一些不认同的想法，他们只会不断不断的增长你们的愤怒而已。那这时候呢你要先去睡一觉，先去冷静一下。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的心情会开始去平复，而不是把这个愤怒呢就一直不断的去增长，而是呢你的心开始去休息。你知道呢他这边就是说要让你有一个很平静的心。那箴言里面15:23也说应对得当，自己也觉喜乐，何时的话多么美好。你知道这是一个事实，就是呢你知道这个压力呢去让他解决呢，他其实是对男生是不公平的，因为男生在解决这个愤怒，他们是需要时间的，他们就需要时间去消化，他们就需要去思想。那我不是讲说我们男人就是很慢，我不是说啊我们男生就是很慢，只是呢男生跟女生本来就是不太一样的，这就是这样的来的。那这个经文呢它不是叫你说你要熬夜，那这个聪明有智慧的夫妻，他们呢不会在一开始生气的时候就想要一直去解决。你知道呢如果呢你把这个还没解决的问题，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很严厉的话，当你生气的时候有非常不好听的话，不中听的话，这些东西呢会从你的心里面想要讲出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他讲说你的舌头啊就像是那个刀剑一样，就非常的伤人的，很容易就是伤人的。你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浮躁的话语会就像刀一样去刺人。你知道呢但是呢当你睡一觉起来，你的心情有一个休息的平静了，然后呢你会有一个更冷静的心，你会有更多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的心会更加的清醒，更加的清晰。然后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保守你的心， 这是非常的重要。当你在去处理这个冲突的时候，所以呢，就是要睡觉，反复的思量，然后呢，再起来，再有一个明确的心，不要熬夜，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想要去严厉的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是去睡觉，睡觉起来就没事了。那第三个习惯呢，就是从第二个习惯来的，是互相在冲突之后呢破冰，还有原谅对方。你知道婚姻很多关系里面，你知道呢，你怎么样去结束这个冲突争执，就跟怎么样去避免争执一样重要。你知道很多时候呢，这个情绪是来得很快的，也许你只是觉得很饿，但这个就会让你很生气，然后呢你有时候会觉得很孤单，然后你觉得很累，这也是无法避免的。你知道其实在婚姻里面呢，你知道有一些信号是很容易去侦测到的。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如果有人对别人有嫌隙，主要彼此宽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照样饶恕人。”我非常喜欢这个要彼此宽容的这个经文。你知道，我们都不是很完美的人。我跟玛丽牧师，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我们都会犯错。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是去接受它。你想着想着，如果你是这个十五岁女孩，你就不会这样子很凶了。你知道在夫妻里面，他说要彼此宽容，尽管对方有犯错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宽容。那这里呢，他说这时候就是为什么饶恕他他进来到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里面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饶恕。你知道呢，如果当你不饶恕的时候呢，这个愤怒的情绪它会不断的增长。那其实呢，有很多夫妻他们会有会发展出一个信号，就是让彼此呢在这个帮彼此知道呢，就是我们的关系还是 OK 的。那他不是说我们就这样结束吧，我们就这样分开吧，而是呢他们会发出一些信号与对方说，即便我们有这样的冲突，我们的关系还是能够继续。你呢就是不断的去破冰，然后能够去宽容。然后呢，你知道这个饶恕呢，它能够让你的婚姻里面变得更强壮。如果我们不是一直的去包容宽恕的话呢，那这个婚姻可能就很容易破碎。那其实有一些信号呢，其实就是很基本的，就是说我们其实还 OK 啦。那我跟玛丽牧师呢，在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挑战，因为我们来自不同文化的背景。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是分开的生活，然后我们突然之间要住在一起生活。然后呢，我做这样的事情，他可能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冲突。 那很多时候呢，可能就去别的房间了。那这个时候我会怎么做呢？有的时候我会就是回来到这个房间里面，会可能会跳一个很搞笑的舞蹈，或者是很傻的一些舞蹈。那就是一个很呆的一个舞蹈了。但是呢，它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气氛破冰，是让对方知道哦，我们还是可以的，即便没有解决真正的这个问题。那我们这边要说的呢，就是呢，我们还是持续在前进，而不是我们就卡住了。你知道最大的就是那些快乐的夫妻，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让对方发出这些信号，让对方了解我们的关系还是 OK 的。你要去做出这个承诺，而不是去给对方压力。那很多时候呢，是关于到这些冲突产生的一些频率，那可能会不断的一直反复的发生。那你可能会想，我到底要原谅这件事情几次？那其实彼得呢，他在圣经里面还有问耶稣，他说彼得前来问耶稣说，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我要饶恕他多少次？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那现在呢，是七十乘以七次，就是490次，那是非常多次的意思。那其实就是灵里面的一个怜悯的一个灵，那个呢就是这个基督，它可以让你有这样的一个灵的。如果你是跟随耶稣的，他们会变成天国的，因为呢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督的意象。你有这样的一个慷慨的心，你有这样一个怜悯的心，你有良善的心，那就是基督的灵了，它就是圣灵的果子，它可以帮助你去发展出来。所以呢，第四个呢，它是最大的一个，在婚姻里面最大的，是也非常简单的。有时候是很容易就去忽略的。第四点就是，比起直话直说，更要以慈爱的角度出发来说话。那以弗所书4:32，要互相友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里面一样。我知道，也许有时候你在一些公共场合里面，可能是商场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些夫妇他们在辱骂他们的小孩，那就是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牧师在吃饭，那他们有带他们的小孩一起，那3点上了之后呢，小孩子就争先恐后的去抢这个食物，但是呢这个牧师呢他却他会一直骂他们说，叫他们不要这样子。但其实呢，我觉得你可以，在私底下再来处理这件事情。你要保持这个，就是，我知道，其实呢，我们可能在公共场合不会这样子做。你知道，当关起门来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说话呢？那这个话语还有语调，有时候呢会很严厉，你知道这个语气可能就像是倾泻出来一样，可能不客气的，那这会影响我们关系里面的亲密感。你知道男人可以犯了两个错误，两个假设。你知道很多男人他们会视他们妻子做的为理所当然， 那第二个呢，就是假设夫妻间的亲密是必然的权利。你知道很多时候呢，男生怎么样去跟他的老婆讲话？有的时候呢，会去破坏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当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就很不小心，我们也不会很礼貌。但你知道很多时候是相反的，就是很多时候会忽略对方，你知道很快乐的夫妻，他们会用很高的一个尊重，一个良善去对他们的另外一半。很多时候在婚姻里面，也许呢，你的良善可能会不断的下降，而是你应该要更加的良善。那我觉得我生命中有一个非常好的模范，就是马克牧师还有他的妻子，他们非常尊重彼此。你知道世界说在关系上即使残酷也要直话直说，但是神的话说，说话浮躁的人就像刀一样刺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去管我们的舌头，我们要小心。你知道当我们的话要说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当心，你要永远要去保护你的心，也要去保护对方的心。我们不只是说诚实话，我们而是要用爱说诚实话。那我可以去应用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跟对方说话。当我们很生气的时候，耶稣说在路加6:31，他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就应该怎么样待人。这个观念呢，在这个整章里面，耶稣他在表现这个良善，在彼此的关系里面，他就是表现出来，你就是要给对方，你要表现出良善慈爱的心。那路加35，他说这样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神自己也宽待忘恩的和恶人。你知道当我们去在夫妻里面的关系，或者是在朋友里面的关系，保罗说要用慈爱来对对方，要饶恕对方。你不会在外面的世界学到这件事情，这是为什么你必须把你自己带到教会里面。因为外面的世界他们在讲的是相反的事情，世界他会跟你说你就这样说吧，就实话直说，不管事情是怎么样，你就是要残酷的讲实话。但是我们身为跟随基督的人，你要用良善的话语。耶稣他也说良善的话语。那这每一周呢，我站在这里来跟大家讲到，你也可以做的，每个人都可以站在这里讲到的，因为这是非常简单的去说的。但是呢，我把这个最难的部分交给你们了。最难的是什么？就是要去做，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当你走出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吗？就非常难的，它需要时间，它甚至要几年的时间。因为对我们有些人来讲说，可能有些女性、男性可能比较慢的。 很多人可能很聪明，很多人就因为你们很聪明，你知道，其实我也是比较慢的人，这花了我很多时间去发展出来这个习惯。大多数的这些信息，你知道，在我，他也是在跟我自己说话。你知道这个重点，就是他非常的难去做。但是你知道吗？在基督里面，你可以做到。那我们必须来祷告。
谢谢收听丰盛人生播客，希望你享受这篇信息，期待你下次再度收听，愿上帝祝福你。